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《谭渊儿传》第38集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兴办女学，由于新加坡是新移民的地方，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问题，而情况严重的有三：鸦片、私会党与妇女受虐。许多小女孩被贩卖为奴隶，被称为妹仔。谭玛丽见到妹仔在街上做苦力的情景，心中极为不舍。不但如此，当时乔生的娘惹不少，也都不曾受过教育。谭玛丽于1842年6月生产后第二个月，在家中开办了女子寄宿学校，由她与施敦利师母、伯克兰女士轮流教导。大约20个女孩前来就读，也都非常愿意向学，且乐意信从基督真道。谭渊儿描述如下：
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所中国女子寄宿学校，我们的住所容纳19个女孩子，还十分宽敞。他们的父母同意让他们和我们同住，只是时间长短不一，由施敦利师母、伯克兰女士与台师母轮流教他们，每天都将圣经真理浇灌在他们的心田里。
另一封信中说道：
因着神的赐福，我们的中文女子学校相当兴旺，我们有20个女学生，都是好孩子，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，他们在圣经真理上日渐长进。
这所于1842年设在谭渊儿与谭玛丽家中的女校，当时称作中文女子学校。与此同时，因着中国之门开启在即，他们可能随时被调往中国，因此也向东方女子教育协会申请一位女传教士前来接棒。1843年7月29号，甘小姐受差而来，谭玛丽果然将女校交给了她，并做她的助手。十年后，甘小姐再交棒给柯苏菲，柯小姐献身于女校，直到离世长达42年之久，培育了无数的女传教士，也赢得了基督徒妻子训练之家的美誉。这所女校于1900年转给了圣公会塞拿拿传教会，1949年改名为圣玛格列学校。如今这所女校已有小学与中学，正应验一粒小小的种子长成了大树，而谭玛丽正是播种的第一人。重建新加坡印刷所。考虑美国公理会印刷机。1842年2月底，美国公理会将传教站租给谭渊儿使用。一个月后，美国公理会指示将所有设备一律变卖，以便结束在新加坡的工作。包括精通马来文的传教士诺斯， 为他们所主持的美国公理会印刷所。1842年5月4号，台约尔、施敦礼约翰与基珀里三人联名去信伦敦会，盼望理事们能接受他们推荐诺斯由美国公理会转入伦敦会的申请。5月13号，台约尔又向父亲提说此事。9月30号，伦敦会答复，因经费短缺未能照准。可能传期耽误，伦敦会的答复迟迟未到。1843年2月27号，台约尔致函名列中国事工特殊小组的父亲，急切想要知道理事们的决定。因个性犹豫的诺斯可能改变主意，不加入他们了。此事果然未成。然而，因着美国公理会印刷所坚实的基础，台约尔极盼望伦敦会能将印刷机买下，继续为圣公所用，以免世俗的报社买去，辜负了原奉献者的心意。1842年3月29号，他写信给父亲说道：“
此地印刷所原为前传教士汤逊所设，由当时的军牧伯牧师先垫一大笔钱，印刷机抵押给他。后来伯牧师去世，印刷机被变卖折现。那个时候我还在槟城，我们都以为那印刷机理当归差会所有。由于朋友的帮助，我们出价1000元想把它买下来。正遇上美国差会开始大规模的传教行动，就以1600元买去，我们也就不在意了，因为仍归新加坡传教印刷所。但如果被报社编辑买走，我们可就遗憾极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仍可以按我们的心意出版刊物，只是消息已经传来，所有都将变卖。这里有非常完善的印刷设备，来自传教士努力的收集、众人的祷告，以及为传教目的累积多年而有的设备。按目前情势来看，可能要零星出售，流落四方了，也可能被编辑或政客趁此机会买走，印刷那些毫无意义的出版品。
台约尔写着信，原盼望父亲能为他们筹款100英镑，再加上他们在当地的朋友中所筹的钱，就可以买下印刷设备中最重要的部分，然后连同其余的设备都一并登记给差会，真正成为差会的财产，并且所有印刷设备都可以搬迁。如果将来他们要去中国，也就可以将印刷设备都搬到中国去。结果伦敦会同意拨款100英镑给新加坡传教站，但情况却有了变化。1842年11月30号，台约尔写信给伦敦会说，我们已将马六甲的印刷机搬到这里的传教站。此事出于李雅各建议，双方都以为好，于是购买美国公理会印刷机的计划也就搁置下来。1842年9月，原本设于马六甲的印刷部门在李雅各建议下迁到新加坡，一则出于经济考虑，二则减轻工作压力。但言明在先，将来英华书院若迁至中国，印刷机必须归还。1842年9月1号，李雅各致函伦敦会写着，
我很难过地说，中英之战已严重地影响了书院的经费。原来驻扎在此地的军队奉命加入远征军，法官判给书院的那两栋房子一直有两位军官所住，现已无人居住。而印度政府已决定减少海峡建设军，所以也不可能再有军官会来住了。其他许多房子的处境也相同。我认为这里的殖民地看来就会让给当地人和葡萄牙、荷兰移民的后裔， 中国人则随着贸易潮流迁徙将大大减少。以上迹象显示书院应尽速搬离。今年书院的建筑可能可以卖4000元，几年后可能就找不到买主了。听说美味茶先生决定留在中国，因此我已开始准备将印刷所连同各样设备一并送往新加坡弟兄那里。当尹凡思先生去世时，施敦礼先生也曾建议我如此行，那时我婉拒了他。最近台玉尔先生来到此地，我和他谈过这事。有几项因素显示在新加坡设立印刷所是合宜的。一，那里有3位弟兄，其中一位台玉尔先生负责印刷部门。二，那里中国部门的弟兄并无学校或书院需要照顾。三，马来活字在马六甲用的不多。四，新加坡的欧洲人大约是马六甲的30倍，中国人则是15倍。基于上述的理由，我说如果美味茶先生的观点和我一致，我们就应该在他到达之后将印刷设备迁往新加坡。那里的弟兄可能会认为我们既如此行，印刷机就变成他们的，但我已向他们表达这只是两船教战按目前情势所做的权宜之计，当然还需要得到理事们的首肯。因此将来书院迁往中国，在更广大更具发展潜力的工厂上扎根，我若要求将印刷机再归还给书院，他们应不至于对我有所埋怨。结果他们立刻从善如流，而且美味茶先生既让我自己做决定，我就把印刷部门收拾好，希望很快能搬过去，相信理事们必然批准这一项行动。
至于台约尔，应向美国公理会租屋，地方够宽敞，不必另租办公室或仓库而增加拆会的费用，便欣然同意。1842年10月15号，他给伦敦会的信上说道，
在尼亚各博士的建议下，马六甲印刷部门已迁至本站，他必亲自向你们解释搬迁的理由，而我们既然不必多出开支，比如租用办公室或仓库等等，便欣然同意继续照管印刷部门，盼望再过半年写报告时，我们能对印刷事工多些报告，目前我们接管还未满一个月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，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唯有你，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，唯有你